们知道，这个上周我们已经看到的《使徒行传》二章的第一节到十三节，在二章的第一到十三节，我们发现无旬节，他无旬节到了。你说无旬节是什么意思？大概是逾越节过了50天的时间，所以他们在一起聚集。我们也知道，在二章的时候也能看到，耶稣基督是从死里复活，大概50天的时间。他在第一章，他40天和门徒在一起，谈论天国的事情。他升天了之后，他们花一个星期的时间，他们走这个油果山，然后去耶路撒冷，大概走了一个礼拜的时间，7天的时间。然后他又做什么？他们在那个本地教会，他们一起祷告啊。祷告在二章的时候发现一个奇妙的事情，什么事情啊？有这个圣灵充满他们的使徒，然后这个去各个地方参加这个无旬节的犹太人呢，大概有15个国家的人都参加这个无旬节。所以呢，最后我们发现一个问题是，他们这些加利利人讲的话语是他们各个地方的方言，所以这是特别特别奇妙的。你说现在我没发现过，也没有人听说过有这样的异能啊。这是天主特别给犹太人他们的旨意，和这些大部分都是犹太人去各个地方，最后他们听到他们的个人的方言呢、啊，个人的相谈呢、啊，最后他们是有一些信主的，有些人他们在怀疑，他们说这些人是喝醉了，因为看到他们可能是不正常吧。说这个圣灵降下来之后怎么样？他说像风一样特别大，但是呢，他们就是我们知道风是能感觉到风的能力，但是不知道风从哪里过来，对吧？我们也摸不到，也抓不住它。但是我们知道风的能力比较大的。前一段时间我看了一条新闻说，说美国这个田纳西州，说是房子都刮了，所以这个风的能力是特别大的。但是我们是看不到的，但是能感觉到它的能力。它在这二章第一到十三节提到了圣灵的能力也是同样的。所以说我们说圣灵能力也是同样的，我们看不到，但是圣灵也是有能力的。所以在14节到24节，这是彼得站起来给他们讲道。你说为什么呢？因为当时他们感觉到圣灵的能力，圣灵做很奇妙的事情，有些人信主，有些人还没有信，有些人在怀疑，说这些人是醉了，在疑惑天主的能力。所以在这个14到24节的时候，彼得开始给他们解释为什么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就说这个看第一，我们说是使徒这时候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他们做奇妙的事情，感动那些很多很多的人，大概15个国家的人，很多人信主，大概有3000人信主，所以他的一次讲道有3000人信主。所以说我们说这个彼得给他们解释这个，你看在他说这个彼得和11个使徒站起来大声说，犹太人和凡住在耶路撒冷的人，这件事你们应当知道，请听我的话。所以彼得站起来，彼得是耶稣的第一个大的一个使徒，他说你们猜疑这些人是醉了，时候刚到四初，他们不是醉了，这就是先知约珥所说的，他说天主说到了末世，我要降下我的圣灵感动万人。这是一个先知，他是约珥开始说这个末后的事情。他说我要降下我的圣灵感动万人，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年少的要看见异象，年老的人要得梦兆，那时我降下我的圣灵感动我的仆婢，叫他们能说预言。在天上我要显出异兆，在地下我要显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烟。这个时候我们能看到这个应验呢，我们说是第一是使徒被圣灵充满，他就彼得和他们解释，这不是人为的，不是自己做的事情，这是应验了旧约的约珥书预言二章的预言。他说这不是人为的，这是天主应验，这个时间是特别给犹太人的，特别给犹太人的。我们说这个圣灵充满，这个说本地的方言，15个国家的方言，这不是一般的奇迹，是约珥书已经预言了。我们说末后的事情，圣灵就感动万人，他就应验了部分的预言。我们第二是看末后的日子是预言了部分这个先知的预言。你说为什么呢？ 你说当时他们是被圣灵充满，他们的在二节说忽然从天上有声响声下来，仿佛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他们所做的做的屋子，就看见有分裂的舌头，形状如火，落在个人的头上。他们都充充满满的受了圣灵，照着圣灵所赐给他们的口才说起别国的方言。所以这是使徒的作为，是圣灵充满他，使徒的作为。然后他说起别国的方言，就像一个方言是地方话，我们可以说是地方话，我们是应验了一部分约珥书的预言。你说为什么呢？我们过去看一下约珥书二章。在旧约的多少页找到呢？我这个页数和你们的可能不太一样，700页左右应该是。约珥书到二章。约珥书二章28节。28节到32节，其后我要将我的灵覆庇万人，使你们的儿女得说预言，老者得见梦兆，少年人得见异象。到那我也将我的灵覆庇仆人，使你，我要在天在地显异迹，必有血有火有烟柱，日头变为灰明，月亮变为血色，这都在主的又大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那是祷告主名的人必然得救，因为照主所言，在寻山在耶路撒冷人必得救，得救的就是主所召的移民。在这里我们看到，我们说这个为什么说这个他就一部分在这个使徒行传应验呢？因为当时就是我看到这个，他说这个怎么样，他们受到圣灵的感动说预言，说这个看到很奇妙的事情。但是有一个问题，他说必有血有火有烟柱，这些发生没有？这些其实没，他说这个在使徒行传二章的时候没有完全发生，对吧？他说这个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作血色，都在主赫赫的大日未到以前。在这后半部分，我们说他有血有火有烟柱，他这些事情没有发生，对吧？还有这个太阳变他日光要变作黑暗，月亮变作血色，这些事情发生没有？这些事情还真的没有发生，只发生了一部分。他们要说预言看到特别奇妙的事情，我们说发生了一部分事情。他说凡祷告主名的人必要得救。在这里我们说这个末后的事情，在这个二章他就提到了给以色列人的应验了以色列人他们当时的情况，他们被圣灵充满说起别国的方言。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你说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有很多人，他们就觉得他们也能说方言，他们能说的方言是人听不懂的。我们上周我们也看了，方言是能翻译的话语，是有人能听得懂的。但是现在这个，尤其这个灵恩派，他们说这个方言是人听不懂的。所以我们说现在的方言和那时候的方言不一样，那时候圣灵感动他们的心，让他们这些人做什么，他们是就说句别国的方言，然后那些人3000人信主，所以这个事情应验了。但是呢，我们说现在的方言和那时候的是完全不一样，这个我们要小心。有这样一些邪教，他们会这个就是说他们也会说方言，是人听不懂的，这个我们能分辨出来。如果听不懂呢，就不是圣经中提到的方言，这些事情我们需要注意。还有他说凡祷告主名的人必要得救，这个实现没有？这个已经实现了，对吧？他每如任何一个人只要承认罪悔改求耶稣做他的救主，都能够得救。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第10章。罗马书十章罗马书十章的第9节到13节，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天主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心里相信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可以得救。经上说， 凡信他的人绝不至于羞愧。犹太人与希腊人并无分别，大家只有一位主。凡求他的人，他必有洪恩赏给他们，因为经上说，凡求告主名的人必要得救。在这里，无论犹太人和外邦人是一样的，我们都属于外邦人，我们都属于这个不是犹太人，我们属于外邦人。他说希腊人就是我属于外邦人之类的，就是说这个这些人无论每一个人，他说只要怎么样，他说口里认耶稣为主，一个人愿意说出来认耶稣为主，心里相信天主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一个人认罪悔改，求耶稣做他的救主，这个人就可以信主。无论是谁都可以的。但是现在有一些人，他们会说这个他们会说这个天主是预定一部分人信主，一部分人是信不了主的，这是完全是错误的一个教义。你说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天主不公义，对吧？如果这样的话，我们说天主不爱世人，是爱一部分人，这完全是违背圣经的。他说凡求告主名的人就必得救，每一个人都可以信靠耶稣基督，每一个人都可以信主。他说凡求告主名的，我们知道天主爱世界上每一个人，爱世人，所以我们说这个是完全合乎圣经的，凡求告主名的必要得救。无论是谁，只要认罪悔改，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相信求他做个人的救主，这个人就能信靠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说这个教义是完全和圣经是完全是一样的，没有任何区别的，不会违背圣经的。所以我们说这个在使徒行传二章的时候，他们那些人怎么样，他们那些人就是这个彼得他们讲完道了之后，他们就开始信靠耶稣基督。有些人他们怀疑这个，但是这个彼得就给他们解释说，每一个人只要凡求告主名的人必要得救。我们说一个人信靠耶稣基督，我们说这是圣灵做的事情，不是彼得使徒他们做的事情。我们知道可以说是天主借着这些人做的事情，是天主使用这个圣灵感动每一个人做的事情，并不是彼得有能力，并不是彼得是比别人强，彼得他也是个世人，对吧？所以我们说这是这样的，圣灵，所以这个我们说一个人信靠耶稣基督，他有这个在一个人信靠耶稣了之后，他有这个圣灵住在他的内心，他就祷告求耶稣做他的救主，圣灵就住在他的内心。关于这些，我们看一下圣经的约翰福音十四章，约翰福音十四章的十七节，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七节，就是真理的圣灵，世人不能接受他，因为看不见他，也不认得他，只有你们认得他，因为他同你们在一处，还要常在你们怎么？在你们心里。他说你看，他说这个真理的圣灵世人不能接受他，为什么？如果一个人不认识耶稣基督，他不懂圣灵的事情，还有呢，他就不能接受，他就接受不了。他说因为看不见他，他也看不见，刚才我们说的像风一样，他又看不见，他也摸不着，他也不能认识他，只有你们认得他，因为他同你们在一处，还要常在你们心里。我们说一个人信靠耶稣基督了之后，他有圣灵，圣灵就与他同在。所以说在这里我们要提醒一下，就是说一个人信靠耶稣基督了之后，他有圣灵的同在，他就同意天主的话语，还有呢，在他心里他也有追求主的事情，他会心里常常会受到圣灵的感动，说哎呀，我今天没看圣经呢，我应该好好的读圣经，我应该好好的祷告。但是如果一个人没有圣灵的话，他不会有这样的思想，对吧？有的时候人说人不知道，但是他就有这个圣灵，他哎呀，我今天一天了还没有向主祷告呢，我应该向主祷告。这是没有任何人告诉他，他为什么像这样的事情呢？是因为圣灵与他们同在。所以说我们说这个一个人信靠耶稣基督，他心里有圣灵，他就同意主的话语，他也愿意在心里，他有这个想天主的事情， 所以说我们说是这个人一个人信主是有圣灵的，所以这是幕后他翻求告主名的都必要得救。我们说这个圣经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他说，岂不知你们的身体就是天主所赐住在你们里头圣灵的殿吗？所以不能有自己，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身体灵魂都属天主，应当以身体灵魂荣耀天主。他说身体是怎么样，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圣灵就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是我们知道他与我们同在。我们说，哎，有的时候我们生活我们违背天主的话语呢，但是在哥林多前书他说，所以不能由着自己，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什么意思呢？圣灵感动你的心，如果你违背他天主的话语，如果你做了一件错的事情啊，圣灵会叫你什么？叫你不舒服的。哎，我不应该这样做，我是个基督徒，我为什么说这样的话呀？我为什么骂那个人呢？我心里特别特别难过呀，是因为圣灵与你同在。我觉得看过去看看那个经文吧，我觉得挺好的一个经文，看一下，哥林多前书六章，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九节，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九节，岂不知你们的身体就是天主所赐住在你们里头的圣灵的殿吗？所以不能由着自己，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身体灵魂都属天主，应当以身体灵魂荣耀天主。所以在这节经文说的是特别特别清楚，一个基督徒他有这个圣灵的同在，圣灵就住在他的心里，他的身体是圣灵的殿。他说这个我们的身体是重价买来了，我们应该用身体灵魂都是天主的，我们应该用这些荣耀天主，这是基督徒应该做的事情，对吧？也能看到我们基督徒和这个世人的区别是不一样的，我们心里有这个圣灵，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说是这样的。所以在使徒行传我们说这个他们受到圣灵的感动，他们很多人信主，所以这个彼得给他们解释说这个这些事情不是我们做的，是圣灵做的事情。这是在犹太人他们知道这个约珥书，他们为什么他们知道约珥书？因为他们是犹太人，他们对这个旧约的圣经他们是特别的了解，所以彼得一提这个约珥书的时候，他们马上想起来，哦，在二章，在二十八节到三十二节已经提到了这个事情，已经今天是应验了，是为了这个犹太人。所以这个为什么有这样的事情呢？因为圣经说犹太人是要奇迹。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二节，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二节，犹太人寻求启示，希腊人寻求知识。其实这是非常实在的话，对吧？你看这个使徒行传二章的时候，天主就特别为犹太人实行了这奇妙的神迹启示，所以这个圣灵充满他们，然后这个充满他们这些说别国的方言，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事情，对吧？所以这个犹太人是要的这些启示，所以天主真的应允他们，给他们这个奇妙的事情，让他们能够这个听到他们本地的方言，他们就三千人信主。这是彼得给他们解释说你们要的奇迹是约珥书的奇迹是应验了，所以这给他们解释，他们会非常非常明白的。所以我们说这是幕后的事情。我们在十九到二十节我们说这些事情还没有应验，他说有血有火有烟，我们知道的是他说这日头变作黑色，月亮要变作血色，都在主赫赫的大日未到以前。所以在这二十节这些经文是没有，当时也没有发生的事情，是这个黑暗，这个太阳黑暗了还没有发生的事情，他说有一天会发生的。这是在这个我们说这也提到了，他其实这提到了也提到了幕后的审判。我们说在幕后有审判，我们简单看一下幕后的审判是在末世录二十章，末世录的二十章 末世录二十章，末世录二十章，在这个是二十章的时候提到的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是在十一节到十五节。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和坐在上面的，天地都从他面前隐遁，不再见了。我有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天主面前。有书卷展开，又另一书卷展开，就是生命书。所有的死人都是凭着书上所记，照着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还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人人都要照着自己的行为受审判。死亡和阴间都被投在火坑里，这是第二次的死。犯名未记在生命书上的也都被投在火坑里。所以在这里我们说，这个他提到了末后的审判，这个太阳这个变黑了，月亮不发光，这都在最后的事情发生了。我们说这个末后的日子，这都包括末后的事情，对吧？这个圣灵的当时这个叫他们说别国的方言，这是末后吗？这也是末后。但是最后末后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死人要从死里复活，要有这奇妙的事情发生啊，人要从死里复活，然后都站在耶稣的面前，那时候受到这个天主的审判。还有呢，我们说这个世界，这个现在这个世界会被毁灭了，毁灭了之后怎么样？天主会造一个新天新地，这要看末后，这都属于末后的时间。但是这是最后，天主把这个世界都毁灭了，毁灭了之后造一个新天新地。你要看这个二十一章，你会发现有一个新天新地，不是现在的新天新地，现在的天地都是雾霾很严重，到那时候没有了，对吧？他说，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他说这个月亮变黑了，日头变黑了，你说有什么照亮呢？在末世录还告诉我们说，这个羔羊的灯，他说他是那个耶稣基督亲自做那个灯，照亮这个耶路撒冷，照亮那个新天新地，是进入那个新天新地的里头，不需要这个日光。所以这个他说的，在使徒行传二章他说日光要变作黑暗，为什么？到那个时候日光是没有用了，月亮啊都不，这些都不需要，就是天主照亮这个世界。所以非常非常很有意思的，我们说这是末后的事情。这个日光变作黑色还没发生呢，月亮变作血色这个事也没发生呢，都到什么时候？到最后提到了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审判完了，把这个不信主的人就放到那个地狱里，放了之后怎么样？天主在彼得后书第三章四到十三节提到了，说这个世界就被这火烧了，烧了之后怎么样？天主创造一个新天新地。所以这是末后，一直到末后的日子会这样的事情发生了。这第二件事情，我们说末后的日子。所以这个黑暗，这个日光变作黑暗，这个事情没发生的，月亮变作血色这个没有发生的，我们说就发生了一部分，对吧？是末后的日子。还有呢，我们说第三，我们说是在二十二节，以色列请听我的话，天主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实行异能奇事妙计，是你们所知道的，这是天主在你们中间为他做的明证。我们知道耶稣是拿撒勒人，在这个犹太人当中，他们特别了解这个拿撒勒人，一提到拿撒勒人他们都特别知道。在约翰福音一章，腓力遇见拿坦业，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记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人，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所以这个拿撒勒人人人都知道的，只要是一个犹太人，一提到拿撒勒他们是特别熟悉的。在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十九节，他们说拿撒勒人耶稣的事，他是先知，在天主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所以这个在犹太人当中他们了解的拿撒勒人耶稣。在路加福音四章，拿撒勒人耶稣，这不但这个犹太人他们知道耶稣，还有谁知道？还有这些魔鬼都知道耶稣是谁。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四章 我就过去看一下路加福音四章，当时耶稣在犹太传福音，在犹太讲道是人人知道的。看一下路加福音的四章，路加福音四章的34节，拿撒勒的耶稣，我们和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绝我们呢？我知道你是谁，你是天主的圣者。耶稣责备他说，不要作声，从这人身上出来吧。鬼将那人摔倒在众人当中就出来了，那人却没有伤损。在这里不但这个他们犹太人都知道拿撒勒耶稣，包括这个邪鬼，这些魔鬼也知道耶稣是谁。因为当时有一个人被鬼扶着的，耶稣看见那个人就说，这个叫那个鬼从他身上怎么出来。这个鬼说，我和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这时间还没有到。在另外一个地方说时间还没有到，所以他们就知道耶稣是谁。所以在这个彼得讲道的时候也提到了拿撒勒人耶稣。你觉得犹太人他们清楚吗？他们是特别特别清楚的。在23-24节，他说这个他照着天主预定的旨意被卖，你们借着恶人的手将他钉在十字架上。然后在这里彼得就将他们犹太人将他们当时他们怎么对待耶稣，耶稣我们说耶稣基督包括他的出生，他的被卖，他的钉死，他的与复活，这些都是天主已经预定好的，并不是说突然发生的事情。在彼得前书1:20，他说基督创世以先已被立定，在末世就为被你们显现。所以耶稣基督他的出生在什么地方，他出借着一个处女出生了，生在什么地方，生在犹太的伯利恒，这个地方是不会改的，天主提前已经预先好了，这些先知们已经记载了。他们犹太人懂吗？他们特别特别懂，他必须生在犹太的伯利恒，必须生在从一个处女出生了。所以这是天主已经预定好了，还有包括他的被卖也已经预定好了，包括多少钱都已经记载了。我们看一下撒迦利亚书11章，撒迦利亚书十一章。撒迦利亚书11:12-13，圣经说，我对他们说，你们若一位美就与我公价，不然便罢。他们就凭了银子30舍克勒给我作为公价。主吩咐我说，以色列所估我的价值就是昂贵的价值，你可以置在库里。这是指这个犹大说的，他你可以这个从这你开始说的犹大的事情，你可以置在库里，我就将这银子30舍克勒置在主的殿主殿的府库里。后来我们知道犹大当时卖了30两银子，最后他怎么样，他后悔了，后悔卖耶稣，做了什么呢？后来拿着这30两银子怎么样，去放到那个圣殿里，那圣殿的那祭司们不愿意要，说你这钱我不能收。最后拿这个30两银子怎么了，买了一块地给犹大，最后葬到那一块地里。所以这在使徒行传1章也提到了这个事情。我们说耶稣基督包括他的出生，还有呢他的被卖，他的在这个世界上受苦，还有呢他的钉死，这些都是天主已经预定好了。包括这刚才我们看这个经文，他说包括这个30块钱卖了，这些都是已经记载了，并不是突然间发生事情，并不是天主不知道的事情。我们说这些都天主已经记载了，包括耶稣的死，耶稣自己他也知道，他自己也要知道他来的目的，来知道为这个罪人要死在十字架上。看一个经文是路加福音22章。路加福音的22章，路加福音22:22，人子必要照着先前所定的去世，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 所以这是耶稣基督自己说的话，他说这个我必要到先前做定的去世，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我想问一下，人一个人无论是谁，一个人他不知道自己去世那一天，但是耶稣基督是很特别的一个人，他是天主的儿子，他知道他知道所有的事情，他知道哪一天去世，他知道谁要卖他，他也知道多少钱卖他，这些他完全知道的。你说是要我们今天，如果一个人，如果你要知道你这个哪一天会离开这个世界，你会做什么事情呢？但是耶稣基督他是天主的儿子，圣经已经记载了，他自己也知道。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十六章，看一下马太福音十六章，马太福音的十六章二十一节，这是耶稣亲自说的话。从此耶稣指示门徒，十六章二十一节，从此耶稣指示门徒自己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在那里受长老、祭司长、经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这是耶稣基督他自己知道他有一天会死了，死掉之后怎么样，他要三天后他从死里复活。他还告诉他的门徒，他说这个必须去那个地方，必须去耶路撒冷，然后这个祭司长被他杀了，然后这个怎么样，第三日他要复活。这是他已经知道的事情，他已经知道他以后要做的事情。我们说这些都是耶稣已经知道的事情。我们说刚才我们说了，这个人是不知道自己哪一天会离开这个世界，但是呢耶稣他是天主的儿子，他是为了世人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是为了你的罪，也是为了我的罪，把所有人的罪就挂在耶稣身上，然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自己走上十字架，然后呢他说死了之后三天后他从死里复活了。所以这个是非常奇妙的一个事情。所以我们说这个彼得给他们讲道，讲的什么道呢？讲的犹太人的历史，讲的约珥书的预言，说有一天会发生的事情，那一天就发生了，圣灵就充满他们，他们说起别国的方言，这一部分预言呢。还有呢，他彼得和他们讲的，讲什么？讲耶稣基督为我们罪死了，埋葬了。你看在二十三、二十四节，他说他照着天主预定的旨意被卖，你们借着恶人的手，他就提到了犹太人，说你们就杀了耶稣基督，他将他钉在十字架上，然后他受难死后，天主却解释了他死亡的苦难，叫他复活，因为死不能拘管他。所以彼得给他们讲这一篇道，讲了他们旧约的历史，讲完了之后讲这个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你们就把耶稣杀了，杀了之后这么把他钉死了之后，三天后耶稣从死里复活了。这是彼得一个给他们解释他这个给他们解释这个这个约珥书的预言，也给他们解释他们当时他们做了什么事情，犹太人做了什么事情，就把耶稣杀了，埋葬了，三天后耶稣从死里复活了，也是一个福音。这是耶稣，这是彼得给他们解释这些这个，也可以说彼得给他们解释为什么是这样的，天主就适用这个事情。所以我们说这个，也可以说这是这个彼得他们讲这篇道的时候，也提到他们以前犯过的罪，对吧？让他们知道你们错了，你们杀害了耶稣基督，然后耶稣从死里复活了。